今天晚上继续跟大家来学习约伯记。我们人活在世界上，难免会经历苦难。那在苦难当中，我们常常会思想为什么我们会受苦？那最通常的观念受苦是因为犯罪来的。从创世纪我们可以看到。亚当跟夏娃犯罪以后被神咒诅，那咒诅以后地要长出荆棘棘藜来，亚当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这个就是男人的受苦。那女人要受生产之苦，要被管辖之苦。所以从创世纪我们就看到受苦是犯罪的结果。但是在约伯记里面我们看到约伯受苦。那在上一个礼拜三里面，我们查考圣经里面有三个人被神所纪念，他们可以因为自己的义而得救，其中有一个就是约伯。那约伯的义是出于敬畏神的义，所以约伯的义不只是外在行为的义他做很多善事，他帮助很多人他秉公行义约伯的义也是指着内在心思意念的义他在神的面前他不贪恋金银他不以物质的争夺而喜乐，他愿以神的为他的喜乐在他的内心里面他要保守纯净所以他不恋恋沾妄处女在内心里面他也不贪财所以约伯的义蒙神纪念，约伯的义也受人的尊重所以从神从人约伯的义都有得到回应那世界上这么大的一个好人他怎么会受苦呢这个就是约伯记要让我们来思想的一点甚至连雅各书里面也有提到约伯是受苦能忍耐的榜样我们看雅各书第五章第十节，第五章第十节弟兄们，你们要把先前奉主的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忍耐的榜样十一节，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显明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所以到了新约时代约伯还是被提出来传说纪念那先前的受苦能忍耐的榜样约伯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那今天我们所受的苦难跟约伯所受的苦难，我们发现我们所受的苦真的是算不了什么很少人有约伯这种苦难那我们先来看约伯受什么苦我们先来看约伯记的约伯记的第一章约伯记的第一章第一章我们先看没有受苦以前的约伯第二节，他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所以约伯一共有十个孩子然后第三节，他的家产有7000的羊，3000的骆驼，500对牛，500母驴，并有许多的仆婢，这个人在东方中就为自大这里提到他的财产很多，那当时的财产就是以动物牛羊来计算的 然后第四节讲啊，他们的生活啊，常常有宴席，他孩子也啊去开宴席。啊，那十三节开始啊，提到约伯第一次所经历的苦难。啊，十三节，有一天约伯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家里吃饭喝酒。啊，十四节，有报信的来见约伯说，啊，牛正耕地，驴在旁边吃草。十五节，啊，示巴人忽来闯来。把牲畜掳去的，并用刀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人逃脱，报信给你。啊，十六节，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啊，神从天上降火，将啊群羊和仆人都烧了，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啊，十七节，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加勒底人分作三队，忽然闯进来。把骆驼掳去了，并用刀杀了仆人，唯有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十八节，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一人来说，你的儿女正在他长兄吃饭家里吃饭的时候喝酒。十九节，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起来，打击房屋的四角，房屋倒塌在少年人身上，他们都死了，唯有一人啊，逃脱来报信给你。我们看从十三章啊，十三节一直描写到十九节啊，啊都没有讲为什么，只讲结果，啊就是约伯的牛、约伯的羊、约伯的啊所有这些牲畜啊，忽然间不是被杀了，就是被掳走了，哦、啊、或者被火烧掉了，那约伯的仆人。也都死了，啊，那约伯的十个孩子也都死了，哦，那以我们现在来讲哈，等于说，啊，你买了很多的股票，一夜之间这个股票都变成零了，哦，这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了，我们财产都没有了，哦，这样还不要紧哈，啊，那约伯的孩子全部都死了。啊，这个孩子死的这种感觉哦，比失去牛羊的感觉是更难受的啊，因为牛羊是身外之物，啊，但是孩子是自己的骨肉，啊，是从小把他栽培长到大的，啊，所以孩子跟父母的心是连在一起的，但是忽然间这十个孩子都死了，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约伯的苦难啊，是非常的大，但是这只是第一阶段的苦难。啊，财产跟孩子都死了，啊，都失去了，啊，那到了第二章哈，啊，到了第二章，啊，就记载约伯的啊第二个阶段的苦难，啊，我们看，嗯，第八节哈，啊，从第七节，于是撒旦从神的面前退去，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毒疮，啊，长毒疮。第八节，约伯就坐在炉灰中，拿着瓦片刮身体。第九节，啊，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正，纯守纯正，你弃掉神，死了吧。”所以我们看，这个约伯的第二个阶段就比第一个阶段难受，啊。因为第一个阶段是物质，还有他的孩子，啊，当然这个很难受哦。但是接下来的就是他本身，啊，哦，他开始生病，那这个病我不晓得什么病，但是从头到脚都生疮，啊，哦，然后坐在炉灰拿瓦片刮身体，啊，哦，所以这个约伯是非常的苦啊，好，哦。然后他的三个朋友要来啊安慰他哦，那看到约伯哦，我们看这个十三节，就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一个人也不向他说话，啊，因为他极其痛苦，哦，所以这个约伯的朋友来看啊，吓了一跳，什么约伯这么本来这么受尊重的，一切这么富足，这么啊 让人羡慕的人一下子变成这个样子呢？什么都没有，连健康也没有。啊，这是第二层的苦。啊，那这并没有结束。啊，我们如果从圣经再来看啊，除了这个外在跟肉体受苦，接下去就是约伯啊精神上、心灵上的苦。啊，那约伯的太太啊，不但没有安慰他。啊，他看到约伯这个样子啊，哦，说你弃掉神死了吧，哦，这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啊，因为人在苦难当中最需要同情，最需要安慰，他不但没有同情安慰，叫他说死掉算了吧，哦。那在约伯记的十九章哈，我们看看约伯记十九章，来看看约伯对自己受苦啊，他的感觉是怎样。啊，约伯记十九章。十三节，哦，这个十三节一直到十九节啊，如果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会觉得我们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一个人。哦，十三节，啊，他把我的弟兄隔在远处，使我所认识的全然与我生疏。啊，十四节，我的亲戚与我断绝，我的密友都忘记我。十五节，在家里寄居的和我的使女都以我为外人，我在他们眼中看为外邦人。我呼唤仆人，虽用口呼求他，他还是不回答。哦，所以这个地方讲啊，本来约伯的家里面很多人，因为大家要求他帮助啊，啊，因为他是一个义人，很多人来求他啊，那请他给他一些建议。约伯也很有智慧。那现在约伯一苦难之后啊，全部的人跟他生疏，啊，忽然间他变成从这个最受注目的人，忽然间变成没有人要关心、没有人注意的一个人，啊，所以亲戚朋友断绝，连家里面的使女仆人也看不起他，那仆人也不啊，也不回应他，啊，他变成非常卑微。哦，啊，当然十七节啊，我的气味，我的妻子啊，厌恶我。恳求我的同胞也争厌，啊，所以啊，人不但是啊不听他，而且讨厌他，啊，因为看约伯这个样子这么可怜，大家就啊讨厌他了，连他妻子也讨厌他，因为生病久了，啊，口的味道大概也不太好，啊，十八节，连小孩子也藐视我，啊，都起来都嘲笑我，啊，十九节，我的密友都憎恶我，平日所爱的人向我翻脸，啊，二十节。我的皮肉紧贴骨头，我只剩下啊牙皮逃脱了，啊，我的朋友可怜我，可怜我，因为神伸手攻击我，啊，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出来哈，约伯这个精神上啊，在他接受苦难的时候，精神上非常的孤单，啊，非常的啊没落。那到了三十章哈，啊，我们看这个约伯记的三十章。啊，第一节哈，但如今我比年少的人戏笑我，啊，比我年少的人戏笑我，啊，其中啊，其人之父我曾藐视，不肯按手在探索羊栏之中的狗中，啊，再看第九节，啊，现在这些人以我为歌曲，以我为笑谈，啊，所以。约伯感觉到这个社会上一个比较卑微的这些人，贩夫走卒啊，也看不起他，啊，所以第十节他们厌恶我，啊，躲在旁边，啊，站着不住的吐唾沫在我脸上，啊，松开我的绳索苦待，啊，在我面前脱去辔头，啊，十三节这些人啊，这些啊无人帮助的毁坏我的道，增加我的灾难。十六节，我现在心里极其悲伤，困苦的日子将我抓住，啊，第十七节，夜间我里面的骨头刺痛，疼痛不止，啊，好像啃我，哦，哦，所以我们从刚刚所读的哈，啊，我们知道约伯的苦难啊，也就包括他的精神上跟心灵上，被瞧不起，被藐视，哦，啊，被厌恶。那到底啊，约伯这个苦是从哪里来呢？ 啊，为什么一个义人会受这样的苦呢？好，这是一个啊约伯记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呀。好，那我们现在从约伯记第一章来看哦，啊，约伯受苦到底是从哪里来？好，我们可以发现啊，约伯记里面记载约伯的受苦哦，我们从头读到尾，不是因为约伯的罪。那约伯有三个朋友来哦，都一直要责备他，你今天这样就是因为你有罪哦，那你今天比别人受更受苦是因为你罪比别人更深啊，所以他的约伯的三个朋友要把罪跟苦连在一起，那约伯绝对不能够接受这样啊，所以他的三个朋友从头一直变到约伯记快要结束，没有把约伯说服啊。那既然啊约伯受苦不是因为他的罪啊，那为什么约伯会受苦啊？那这个约伯记我们要啊来看的啊，我们现在看第一章。第一章的第六节啊，有一天神的众子侍立在神的面前啊，撒旦也来在其中。第七节，神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第八节，神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也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我们知道这个约伯的义确实是蒙神纪念，所以在这里啊，神对撒旦啊夸赞约伯啊，说地上再也没有人像约伯一样啊，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啊，所以这个约伯确实是一个啊神的密友啊，是被神看得起的，在神的面啊眼中是一个有分量的人，啊，那如果哈啊，如果我们是一个跟神很亲近的人，我们看到一个人很敬畏神，远离恶事，那我们会很高兴才对啊。比方说，我每一年在我们教会里面看到很多人去参加这个青年神学训练班哦，那有的在见证他怎么悔改啊，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啊，有的人在见证那个 NYTS 怎么提升他的信仰啊，从今以后啊，过一个读经祷告的生活。好，那每一次听到啊，很多的青年在参加教会的活动啊，得到造就，信仰得到提升，我们都很高兴啊。所以每一个爱神的人啊，看到哦，神所爱的人哈，能够回头归向他，热心的爱神，这个都是我们的一种喜乐啊。但是哈，当神像约伯神像撒旦这样啊夸赞约伯的时候，哦，撒旦就不同意啊，啊，所以第九节，所以撒旦回答啊神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啊，这个问号非常重要，哦，这个问号代表撒旦的本质，那这个问号也代表约伯受苦的原因，哦，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结论啊，约伯会受苦就是因为撒旦在控告，哦，就是魔鬼在控告，啊，因为神说地上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那现在撒旦就问神，他说啊，约伯拜你其实没有原因呢，哦，那我们现在想想这个原因哈，哦，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在拜神，那请问我们是为什么在拜神？哦，这个信仰要一直挖到最后的根基，答案就出来了啊。所以现在撒旦对约伯敬畏神远离恶事哈，哦，啊他不同意啊，他问神说，他岂是无故呢？哦，难道撒旦就给一个答案？哦，那如果我们敬拜神跟撒旦的这个答案一样，那我们跟神的关系还是有问题。哦，那神要证明啊，约伯敬拜神的原因不是撒旦讲的原因，哦，这个神要证明，那因为这个样约伯开始受苦。那撒旦讲神把约伯拜神的原因是什么？第十节， 啊，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业在地上也增多。所以这个撒旦主要的重点是，约伯会敬拜你是因为你赐福气给他。那今天我们敬拜神是不是因为神赐福气给我，所以我敬拜神呢？那这样有什么不对呢？如果我们敬拜神只是单单因为神赐福气给我，所以我敬拜他，那我们敬拜神很可能会变成一种功利的观点，就是为着我自己的原因，所以我拜神，为着神可以给我好处，所以我拜神。好，那这样会有什么问题呢？这样的问题就是，有一天如果我们没有得到神的恩典，有一天如果我们祷告神没有垂听，有一天如果我们遇到患难，可能我们就弃掉神。所以我们再看我们看在这个亚洲很多人在拜神那就是拜偶像其实我们看起来那个真正的神是他本身他去买了一尊偶像来拜拜，也就没有得到什么福气，那偶像就把他丢到河边去，又丢到垃圾桶，又断手断脚的为什么？因为他拜神的目的就是要从这里得到好处，那既然我得不到好处，所以我就把你丢掉了，所以我是主人不是那个神，那个神不是主人那个神是我买来的所以我买来的，我拜他是要我得到好处，我得不到好处，我就把它丢掉了所以我们常常会遇到人在拜神是用这个观点如果他从神得到什么好处，他会继续来但是如果他从神得不到好处，他就不来。所以他跟神的关系不在乎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他跟神的关系是在乎神能够给他什么那这个好像跟结婚有一点关系比方说如果一个人结婚一个女的跟男的结婚说因为你在社会上交友广阔，所以我跟你结婚，我就可以借着你的交友广阔来扩展我生意的圈子或者说男的跟女的结婚因为女的很多钱那我如果跟你结婚，那你的财产可以变成我的资本来投资，那这个婚姻还是一个很纯正的婚姻吗？这个问题是大有问题的婚姻，迟早会发生问题因为这个婚姻不是出于男的对女的爱，或者女的对男的爱而是出于对方能够给他有什么利用的价值，所以婚姻才成立。那如果这个利用价值结束了，婚姻就结束了，那这个是相当现实的所以这个魔鬼在这里所说的约伯会拜神会拜你是有原因的因为你给他祝福这么多如果今天你给另外一个人这么多祝福，他也会拜你你不要花一分钱祝福你这么多牛羊祝福你这么多家产这么多孩子，当然他会拜你那在十一节你且伸手毁掉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所以这个撒旦在这里下一个结论，你如果把他所有的拿掉，他就把你丢在一旁，他就不理你了那这一句话非常厉害神对这一句话一定要有一个回答如果神不允许撒旦来试探约伯，那这个神对约伯的夸赞就是空的了比方说有的人夸赞我孩子有多好那多好谁知道呢那多好你就要到学校考试你看 SAT 你考几分有一个成绩出来，那你就知道真的有多好你说球打得多好那打得多好这个是你讲的那怎么去表现呢？试试看，要实际上去试试看那现在神说约伯敬畏我远离恶事，地上再也没有人像他，那撒旦说他拜你是因为出于功利的，是因为你给他很多好处，如果你好处拿掉他就不拜你。那现在两个人对约伯拜神的原因讲的不太一样所以神需要 来证明约伯拜神是出于不是这样的，所以神就允许撒旦下来攻击约伯。所以十二节，神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的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害他。于是撒旦从神的面前退去。然后十三节开始，我们就看这个约伯就无缘无故的孩子死了，财产也没有了房屋也倒塌了那这个十三节是讲到十九节，这些患难都是在日光之下的都是在日光之下，但是这些患难的决定因素是在日光之上，是神跟撒旦在对话，后来神允许他的，所以这个灾难才临到约伯所以今天我们受的苦难绝对不是说无缘无故受苦的我们受的苦难一定有神的允许既然神允许它发生，一定有神的美意在里面比方说约瑟他听了他爸爸的话去看他的哥哥无缘无故被他哥哥卖到埃及去约瑟是一个很敬畏神的人约瑟也想不通这个怎么可能，我这么敬畏神，我听我爸爸的话，我被卖到埃及去后来他的祖母要引诱他犯罪约瑟很敬畏神不敢犯罪，但是他又被陷害，又下到监牢里面去。那约瑟怎么想也想不出来，我怎么会这个样子呢那神在哪里呢？我这么敬畏他，怎么我会受这个苦呢？那一直到约瑟做了宰相，他回头过来看，他才认识神让他受苦的原因。他说，从前你们意思是要害我的你们把我卖到这里，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要差我到这里来所以约瑟到后来他才看到神给他受苦的美意是在哪里因此我们在日光之下的苦难常常是在灵界里面，日光之上神已经决定了但是那个里面有原因在里面，但是我们人不知道因为这是一个奥秘神是看不见的神所以那个原因有时候我们不了解因此这个约伯的三个朋友对约伯为什么会受苦，他只是用人的常理来推，但是他并不晓得神的心意所以推了在跟约伯辩论辩论几十章，到最后还是没有把约伯辩服那在这个事情上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就是撒旦的可怕我们在人世间有一个魔鬼这个魔鬼就是控告者那魔鬼存在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跟神疏远这是魔鬼一个非常诡诈的计谋好像魔鬼在这里向神的称赞挑战说约伯敬拜你其实没有原因吗？其实真正的目的魔鬼真正的目的是要使神跟约伯分离因为如果约伯在受苦难当中他埋怨神，那证明撒旦就对了那神跟约伯的关系就远离了，那撒旦就得到目的了这个就是撒旦要攻击约伯一个最重要的目的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会受苦当然有一部分的原因也是因为撒旦的攻击来的，不一定完全是因为我们的罪那对这个撒旦的攻击我们看十二节神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的手中，只是你不可伸手加害于他。那这句话到底在讲什么？就是表示神允许的神允许撒旦攻击他，但是神的允许有一个范围就是你不可以害他，他的身体你不可以动但是他的孩子财产你可以你可以去攻击他所以这样看起来我们人受苦是神允许的，但是神既然是怜悯的神，神会照着我们所能够承担得起的 这个能力啊，来让我们接受苦难。好，我们现在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啊，十三节。啊，第十章十三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忍受的，啊，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的试探，啊，过于，啊，神所能忍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出一条路来，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啊，所以我们在读约伯记的时候啊，我们也不需要对魔鬼产生害怕。既然魔鬼可以攻击我们啊，让我们啊受苦，那是不是我们信耶稣以后就没有一个安全感呢？因为到处都有魔鬼，魔鬼可能到处都会攻击我们啊。其实不是这样的啊，只要啊我们保守在神的爱中啊，没有神的允许啊，魔鬼是不可能靠近我们啊，没有神的允许。啊，魔鬼是不可能动我们的，啊，那约伯这个啊被魔鬼攻击是真的，因为神允许他，啊，但是如果我们看这个啊那个圣经里面在讲犹大卖耶稣，这个又是另外一个例子，啊，那个是犹大本身已经有贪财，啊，他已经有不义，那犹大已经给魔鬼留地步了，啊，他已经没有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了。啊，因为我们所做的如果超过神的话的范围，就没有在神的爱中了。哦，在神的话的范围里面，就在神的爱里面。哦，所以圣经说，魔鬼把卖耶稣的意思放在犹大里面，啊，那接下去魔鬼就进到犹大的心里面，他就是卖耶稣，那是另外一个例子，他是给魔鬼留地步。哦，那是另外。但是如果我们像约伯，我们给没有给魔鬼留地步，啊。那我们就可以放心啊，没有神的允许，魔鬼是不可能亲近我们的。那如果神允许啊，神会按着我们能够承担得起的啊这个能力啊，来让我们受到试炼啊，所以绝对不会超过我们所能够忍受的啊。如果我们能够承担100斤，神不会叫我们承担啊110斤，不可能。因为神是信实的神，不会叫我们受试炼过于我所能忍受的。那在我们没有办法忍受的时候，神就给我们开一条路来。所以我们再看这个约伯记，看这个约伯确实很苦。那在约伯很苦的时候，他甚至咒诅自己的生日。但是到最后啊，神就给他开一条路来，那约伯的苦难就忽然间就没有了。因为试炼已经过去了，啊，神要证明约伯完全正直这件事情已经达到了，所以苦难就过去了，啊，所以我们在受苦难当中啊，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啊，要常常来信靠神，啊，要常常来交托神，神会保守我们，啊，让我们能够得胜。那这个第一章我们刚刚所读的是他第一个阶段啊，他的受苦。好，我们先来看啊第二章啊，约伯记的第二章第一节。又一天，神的众子来侍列在神的面前。一般了解啊，这个神的众子就指的天使啊。哦，那到第二节啊，神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说，我在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第三节，神问撒旦说，你曾经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也没有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你虽然激动我攻击他，无故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所以神第二次再夸赞约伯，啊，虽然无缘无故激动我攻击他，但是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那约伯的纯正是什么？哦，约伯的纯正就是记载在第一章的20节，啊，一直到22节，啊，哦，约伯撕裂外袍啊，伏在地上啊，剃了头，就表示他很悲伤，啊，21节，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 赏赐的是神，收取的也是神，神的名是应该称颂的。所以约伯会敬畏神，是因为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而不是因为他从神得到什么东西，所以他在敬拜神。好，那在这个一切事上，约伯并不犯罪，这个叫做约伯持守纯正啊，他没有弃掉神，他觉得神是名是应当称颂的啊。那为什么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呢？啊，如果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起来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坐在至高之处啊，神是很伟大的神，他坐在至高之处，再上去没有了啊，他是一个很伟大的神啊。再来，神的杰作啊，是非常的伟大，所以啊，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神的手段啊，哦，连我们人的存在也是神的存作，所以神是高高在上啊，超乎众人之上，非常伟大的神啊。然后神又冠乎众人之中，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哦，都是因为啊有神的存在，所以他是我们的父，我们的来源。所以这个神的名啊是伟大的啊。那第三个，神的名是伟大的，是应当称颂，因为神的本质是好的啊，一切美善的恩赐、全备的赏赐都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在世界上看到一个好人，你会很感动哦，你重新你会很尊敬，人世间怎么找得到这样一个好人呢？哦，但如果我们对神有认识，我们就会对神自然产生一种尊敬啊，因为一切美善的、全备的，就是从神来的。最好的人世间，最好的是从神来的，啊，所以约伯敬畏神，是因为他认识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啊。那在第二章里面记载啊，神允许啊魔鬼再下来，啊，所以但是有一个条件哈，啊，第五节，你伸手伤害他的骨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啊，第六节，神对撒旦说，他在你的手中，你只要存留他的性命。所以现在神给撒旦有一个范围，你可以攻击他的骨肉，但是你不可以拿掉他的命，哦，所以我们在这个范围之内，那现在魔鬼又下来了，就是使这个约伯，啊，开始生病，全身生疮，但是他约伯不会死，因为神没有允许魔鬼把他的性命取掉。所以这个也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一生啊，到底如果我们受到苦难要受到什么程度，其实都是在神的掌管中，都是有神的计划在里面的啊，所以我们不需要忧虑啊。如果神不允许啊，我们的苦难不会再恶化下去；如果神不允许，我们在苦难中不会死的啊，因为一切都在神的手中啊。那这第二次以后啊，我们看第十节哈，约伯却对他说，就是他的太太啊，你像愚顽的妇人那样，难道我们从神手里不得福也不受祸吗？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所以约伯跟神的关系没有改变，他还是敬畏神。虽然神给他的一切的福气都已经没有了，财产没有了啊，孩子没有了哦，健康也没有了，但是他没有弃掉神使的，哦，所以约伯敬畏神，是因为他对神的名啊，哦，是有认识，是有啊，哦，这个是最重要的原因。好，哦，所以在第一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啊，哦，约伯的受苦啊，哦，到最后的关键就是因为魔鬼的控告啊，哦，神允许他受苦，要证明他是一个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